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文章，回忆武汉法轮功学员四次大型学法练功活动，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本文2012年10月18日发表于明慧网。武汉法轮功学员很幸运，在1993年3月至1993年10月期间，李洪志师父分别在武汉市武昌区701所礼堂、武汉市市政府礼堂、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礼堂、武汉市市委礼堂和武汉武冈礼堂进行传功讲法。当时听课的人见证了许许多多感人的神奇的事实。从此法轮功人传人亲传亲，不仅遍布武汉的各个公园广场院校操场，而且还红传到周边的农村。当时湖北麻城一个人听到师父讲法，很快麻城市就有1000多人修炼法轮功。就像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在整个传法过程中，我也是本着对大家负责，同时也是对社会负责，实际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做的。至于做的好与坏，我也不讲了，自有公论。我的愿望是把大法传出来，叫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受益，使真正想修炼的人依法能够往上修炼。同时在传法过程中，我们也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也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其实你已经会做一个好人了，下去以后你也能做一个好人。兼转法轮。下面回忆武汉大法弟子纪念李洪志师父传法的四次活动。一、1996年5月24日于武汉第四中学。武汉法轮功学员1996年5月24日下午在武汉市第四中学操场，全国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场地，第一次举办了大型集体学法练功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的法轮功学员有武汉地区的，也有湖北省其他地区的学员，如黄石、荆州、天门、潜江、罗田等地的学员外，还有众多的市人也前来观看。到会的法轮功学员约5000余人，把整个会场坐得满满的。下午4时整，由1000多人组成的法轮图形，近2000名学员组成40条射线，图形内外近4000多人集体背诵李洪志师父所写的《精进要旨》中的《论语》，几千人的声音汇集在一起，传向四面八方。在场的学员全身每个细胞都在震动，整个身心都融入法中。背法的声音越来越洪亮，惊天动地，响彻云霄，整个会场气势宏大，场面庄严。随着法轮功练功的音乐响起，全场4000名学员集体练功，动作整齐划一，舒展优美，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一位站在一栋高楼屋顶上的场外学员往下看时，巨大的法轮图形及射线已融为一个整体，突然飘起来了。整个图形向上腾起，缓缓飘起，又缓缓落下，然后又向上飘，又缓缓向下飘，又向上飘，一直往上飘着。体育场外围所有的居民楼房都被光照着，房屋形状和所折射出的光不停地变换着颜色，而且都是有序的，景象奇特。还有一学员看到一巨幅法轮图画卷呈波浪式上下起伏。啊，飘起来了。场面无比壮观，天上的神奇景象更是变幻无穷，与地上的法轮图形相映成辉。一位学员的小外孙看见很多各色的大法轮，就去追法轮。在能量场范围内，一切生命都受益了，有的是人跟着比划起来要学练法轮功。在场内外的学员和是人都感受到了这种能量场。在接下来的学法交流中，一学员发言，佛光照亮了我的家，更是吸引了场外的世人。这位学员讲述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得法前身患各种疾病， 夫妻感情不和，儿女也不孝顺，家庭到了崩溃的边缘。得法后身心受益，整个人变了样，从此夫妻和睦，儿女乖巧了，并也来修炼法轮功，家庭乐融融。他真实感人的发言让在场所有的人看到了法轮功改变人心的伟大力量，启迪了人们的佛性。最后场内学员集体背诵李洪志师父的经文法正博大正实，结束了这次集体学法练功活动。这次活动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弘法作用，围观的人群中就有很多人开始学练法轮功了。参加法会的外地大法学员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大法展现的神奇景象带回到当地，这些地区的弘传更加广泛了。如溪水、英山等县，原来只有几个学员在练，短短几年，每个县就有三四千人修炼了。从此以后，法轮大法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法轮功。学员无数神奇的经历和见证，对师父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只想把这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二，1997年5月11日，于武汉碧湖公园。1997年5月11日清晨，天下着小雨，在武汉市汉口碧湖公园，大约有3000多大法学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背法、练功、弘法活动。由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练功服，组成“真善忍”三个大字，其他学员自动地在“真善忍”三个大字外面围成一圈。随着人数的增加，圈也越来越向外扩大，最后达到1000多人。还有1000多新学员、学员亲属好友在圆圈外围的草坪上自由组合，9人为一个圆圈，好像朵朵盛开的莲花，将真善忍三个金黄的大字衬托得更加鲜艳，更加耀眼夺目，更加神圣，整个画面浑然天成，有如神助。有学员从高空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永载史册的瞬间。组成真善忍三个大字的学员分别背诵师父的经文真修浅说善何为忍，周围的学员也跟着背，不会背的拿着书一起读，这宏大的法音传遍四面八方，传向天际，震撼大地。在这个时候，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真善忍三个字的上空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观，有琼楼玉宇，有仙鹤，有马车，有仙女，真是美不胜收。一个光亮无比的银盘在左边高楼背后缓缓升起，左右旋转，银光闪闪。人群中有人喊道：“师父来了！”啊，是师父来了。银盘渐渐升到高空时，一个巨大的身影手向下一挥，顿时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美丽云彩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化成了无数的法轮，布满整个碧湖花园的上空。各色各样的法轮不停地旋转着，正九圈，反九圈，反复地旋转。法轮的上下两根公柱直通天上，还有成群的天女在散花，天梯从天上一直伸向“真善忍”三个字的图案中。学员们看到后，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一些不修炼的围观者也看到了天上的奇观。有一位女士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妹妹一家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当他们听到掌声时，回头一看，自己也鼓起掌来。此时空中一个很大的像银盘似的光圈把太阳遮住，面带祥和之意，单手立掌，身披红袈裟的师父显现在空中。师父渐渐地向下移动，离开太阳一段距离时就停下来，向人们微微点头。大约15分钟后，师父就开始打出法轮，有大有小，五颜六色，真是美妙极了。下了好一阵子，落在人身上还旋转呢。当他们再回头向天空望去时，师父已经隐去了，但满天仍然下着雪花一样的法轮。这神奇、壮观、殊胜的景象使他们一家人激动不已。就在当天，一家人走入大法中，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背法完毕，全体起立，集体练功开始。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全体学员演练五套功法，动作舒展整齐，每个人都感到身心愉悦。观看的人们被这宏大的能量所包围，当场感到身心受益，当时就有许多人要学功。 这次百字活动后没有几天，就由一名老学员在碧湖花园成立了一个新的练功点。学员绝大多数是百字那天得法的新学员。几天后，这次活动的照片冲洗出来了。看着照片，学员们惊讶不已。原来外面自然形成的一个圈竟然是一个心形。有的学员惊喜地说，这不就是心怀真善忍吗？有的工作人员落泪了，师父最知道学员的心啊。百字的初衷就是想表达我们同化真善忍的心，师父就用这种形式鼓励我们，心存真善忍，法轮大法成，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见红颜真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三，1998年5月24日于武汉市青少年宫。1998年5月24日在武汉市青少年宫足球场，武汉学员再次组织大型的学法练功修炼心得交流活动。由学员身穿彩色练功服摆成的法轮图形和身穿黄色练功服摆成的真善忍三个黄色大字坐在场地中央，其他学员摆成70条散射的光线。阶梯式的观众席上坐满了前来观看的大法学员和世人，栏杆外也挤满了围观的群众。法轮功练功音乐响起，场上就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原来人们看到了天上的奇观，人们都仰视太阳，只见一轮宏大透明的法轮在旋转，彩色的光圈向周围不断扩展着。师父很多巨大的法身在场地上空做了一圈，无数大小不等的透明的法轮不停地旋转着，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色彩，飘飘扬扬洒落在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头上身上。数不清的师父的法身呈射线状，由小到大，似串珠闪耀着无限的光芒，融入众生之中。欢呼声掌声不断响起，这殊胜的景象震撼着场内外每一个人的心灵，无不从内心感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在太阳直射下练功的学员和在场的人员反而感到一股清凉的风阵阵吹来，在这强大的能量场内，被强大的能量所加持，学员们都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正如师父所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见转法轮。接下来是学法修炼心得交流，学员在发言中谈到因修炼大法身心发生的各种变化，认识到在单位在家庭都得做一个好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整个法会祥和慈悲，所有人都被这正的场所吸引。许多世人事后评价，学员摆图形练功都好像训练有素，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并没有怎么训练，只是大法是块净土，能熔炼人。通过这次弘法活动，又有很多有缘的人走进了大法的修炼。四，1999年4月11日于武汉汉水公园。1999年4月11日，法会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法会的前一天，按照牌子图形用石灰画好线条，插上标签。以往这种大型活动，不是活动前下雨，就是活动后下雨，活动开始雨就停。这次却不同，从4月9日晚上雨就不停地下，4月10日又一夜暴雨，黑云压顶，极不同于以往。凌晨4点，负责摆图形的工作人员最先到达会场，他们看到连夜值班看守场地的20几名学员一夜没睡，很受感动。再看场地上的画线已被大雨冲刷掉，真是心疼又担心，这字怎么摆？这时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 轻轻的询问声，打着手电筒的学员们陆陆续续的赶来了。1999年4月11日拂晓，仍然下着大雨，虽然春寒料峭，却阻挡不住大法弟子们参加交流会的脚步。几千人涌进了会场，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把偌大的一个公园都布满了。武汉市的学员来了，郊县的学员来了，外省的学员来了，甚至有一位年轻的女弟子用布兜带把出生不久的婴儿兜在身上，也赶来参加交流大会。难能可贵的是，也有许多世人参加了交流大会。面对雨天，大会组织者没有通知大家活动仍然进行，但是大家都凭着一颗对大法热爱的心冒雨前来参加。有些人考虑到雨天，以为不举行了，坐车经过会场时听到庄严的大法音乐声，看到桥下面涌动的人群，也下车来参加了。法轮大法字形图案因预先画的线已被雨水冲掉，就临时用绳子拉个方框框，负责排字的学员根据记忆安排学员进入图案中。许多地方有积水，有学员看到自己去的位置上有水坑，正在犹豫的瞬间，马上就有其他的学员席地而坐。整个摆字中，大家没有工作人员和学员之分，不分你我，自动协调配合。就这样，大约在半个小时内，一个由千名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巨大的图案以及围绕在四周的射线形成了。风雨中，很多学员自发地买伞送给众人，但人多伞少，大家互相谦让，男学员让给女学员，老学员让给新学员，本地的让给外地的，年轻的让给老人和孩子，都争着为别人考虑，把避雨的机会留给他人。有一个学员开着私家车去买了一车雨伞，给排字的学员遮雨。雨中的伞花无意中给法轮大法字形图案镶上了一道美丽的花边。有个80多岁的老学员，孙子要给他打雨伞，他不要，让给孙子，孙子不肯要，他就往学员多的地方挪。孙子边追着给他打伞边说，你不能淋雨，你跟我们不一样，你都80-90多岁了，会感冒的。在这里，学员和世人之间没有亲疏之分，比亲人还要亲呢。在风雨中，有一对小弟子，别人把雨伞给他们时，小弟子谁也不要，大声说，把雨伞给爷爷奶奶。还有一对刚得法一个多月的学员，前一天就从农村赶到武汉，第二天冒着风雨参加了法会，虽然发给每人一把伞，但法会开下来也是从头湿到脚。他们感慨地说，这么大的风雨，大家竟能专心致志地听心得交流，没有咳嗽声，没有嘈杂声，这简直是个奇迹，今天真是开了眼界。学员心得交流开始了，雨又大了，原本准备在露天讲台上发言，为了保护音响设备不被雨淋湿，发言就改在棚内。学员发言时，虽然扩音器里的声音时断时续，但是大家都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庄严肃穆，慈悲的能量笼罩着每个人的全身，覆盖了整个会场。在瓢泼大雨中，祥和的发言，静静的倾听，雨中弟子们在用心交流。雨越下越大，可是当练功音乐响起，学员们就毫不犹豫地把雨伞放在一边，几千学员整齐划一地随着音乐练完四套功法，每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身都湿透了。有位乳腺癌开刀后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乳房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流着黄水，医生曾嘱咐他，伤口不能沾水，否则会发炎。那天他也全身淋了个透湿，伤口既没有发炎，也不流黄水了。汉水公园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功太神奇，练功音乐一响，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小孩，都把雨伞一放，随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祥和，这在我们现在社会上是不能想象的。一位50多岁的男军官说，这要是在我们部队排，也要排几个月。有位女军人说，啊，这比当兵的还厉害。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我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多的人这么听话，在大风大雨中毫无怨言，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雨淋。有的说，好感人啊，恨不得要哭。在这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下，当时就有许多世人与辅导站联系， 询问练功点的具体位置，表示要到练功点上去练功。一位学员租借了一台30米高、一台50米高的升降工程车，吊臂长伸，高高耸立。几个学员站在吊篮内，全程拍下了这次大型活动珍贵的历史画面。由于下大雨，人又多，有好些地方的草坪被压坏了。散场后，学员主动和汉水公园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要把这些恢复原样。汉水公园工作人员反复强调没关系，并说已付了租金，但学员硬是留下了400元钱作为维修的费用。公园的工作人员用非常敬佩的目光送走了这群修炼真善忍的人。武汉法轮大法学员组织的大型学法修炼活动，有功能的学员都看到，每一次活动在另外空间都是轰轰烈烈的。特别是这次冒着大雨，大家义无反顾地坚持按原计划进行，似乎在告诉学员将有大事要发生，预示着风云突变，天欲坠。见红颜二，心自明，大法徒可能将要经受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大法徒也必将在这历史的伟大时期践行自己的史前宏誓。1999年4月11日，这次大型法会是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最后一次大型排字练功交流活动。14天后，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425事件。时至今日，法轮大法已弘传20周年，虽然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了13年，然而迫害阻挡不了大法弟子修炼。我们感恩师父给予我们这宇宙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的机缘，给予我们新的生命，这其中的伟大、殊胜、玄妙无以言表。宇宙正法，大穷从祖，乾坤再造，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宏大与壮观无与伦比，这是大法的辉煌，是师父的辉煌。
上主创造了真善人，天地宇宙众生万物，上主来到了人世间，让法的光芒苍穹，上主展现了真善人，天地宇宙圆融永固，上主
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作者济南大法弟子。1994年6月21日，我荣幸地聆听了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讲法班的讲法。回想起那难忘的日子，再次将自己感受较深的以及同修所提供的一些情景写出来。一，把苦累留给自己，把慈悲送给学员。开课第二天下午，师父与学员合影，地点在皇庭体育馆院内楼梯台阶上。这次拍照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天气特别热，那天是夏至，济南是有名的大火炉，当天预报的气温是37度，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人特别多，过去其他的气功班一般一二百人，少则几十人，照一张相也得一个小时，还得抓紧才行。我们几千人，地方又不大，还得分几个组，五个组就得五个小时。晚上师父要讲法，现在连四个小时也不到了，搞会务的学员如何能应付呢？这时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是师父。原来是师父在指挥大家排队， 在人多声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师傅既没用扩音器，也不大声喊，只是不时地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左右前后移动着。我当时想，怎能这样安排呢？师傅是来讲课的，是受到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奖励、承认的，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合影前，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有空调、有饮料和周到的服务，像常规那样，等大家排好队了，然后往中间空位一坐就行了。而在火炉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师傅指挥着汗流浃背的大家站好了，然后往人群中一站，转过身来，咔嚓一下排完了。然后师傅说，下组抓紧来。有弟子说，师傅晚上还要讲课，这么累怎么能行？师傅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直到合影全部结束。结果是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北京、山东和东北等地的老学员有了经验，很快的吃完饭后，抢先把走道、墙角等不太好的地方先占了，把好座位留给新学员。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后方的走道边，我问他，这不有座位吗？你坐吧。他回答，我是老学员了。我听后用手拍拍他的肩膀，以免哽咽的声音发出来。师傅开始讲课了，可是室内太热，很多人摇起了扇子。师傅说，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微风拂面而来，感受到师傅慈悲的学员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二、象征性的收费。师傅的讲法班收费特别低，我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也听过多次气功班。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120至200元，还有一些更高。师傅10天课程50元，有些还减免。为什么收费这样低？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但是师傅那开门见山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渡人呐、啊，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选自《转法轮》。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去病健身层次吗？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密中之密，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多了，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佩服至极。大法学员们手捧大法，老泪纵横地说，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是师傅把大法送到门口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已经不断学法修心的弟子们已深知，这转法轮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天法了。常人的东西怎么能比呢？只是因为师傅慈悲，为减轻学员弟子们的负担而将收费降到最低。内行人说，外行人也说，这是象征性的收费。三、给我母亲清理身体的故事。这次参加师傅的讲法班，原来约好与一同事同去，准备好的听课证由我来保存。可是在开课前几天，同事突然遇车祸身亡。这飞来的横祸让人悲痛之后，更加珍惜这改变人命运的修炼机缘。可是这张听课证经历了多人之手后又退回来了，最后送回来时离开课还有3个小时。我想可能会有有缘人在等退票，就准备早点到会场把这事儿办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到母亲那儿去一趟。我母亲80多岁了，我们轮流在晚上照看着他，今天轮到我。我到家里一边简单的吃些东西，一边和母亲聊起了听课的事，又给他讲那听课证的周游列国史。我无意中想起了母亲能去多好啊，可是他病得太重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 必须按医嘱卧床休息，所以对于听课的事连想都没想过。谁也没想到，在这时他说了一句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说，昨晚我做梦，来个唐僧打扮的师傅叫我练功，还带了个瘦男孩。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小就信佛、敬佛，心地善良，能吃苦。难道这就是高人的点化吗？我们商量好了，决定让他去一趟试试看。我请来了同修帮忙，打上出租，奔黄庭而来。好不容易进了课堂，当母亲看到师傅时，她立即抓住我的手说，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傅。我见他泪已流到唇边，声音都变了。在课堂上，我这颗人心老在动，生怕他身体撑不住，出什么事儿。可是他听得那么入神，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我想他缘分够大的。由于我悟性太差，又怕麻烦，第二天师父与大家合影，竟没带他去，失去了一次不会再有的机会。第三天乘车到了院门口，下车同修见他太吃力，背他走了一段路，可很快撑不住了，我俩只好架着他。他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痛得不能走路，全身浮肿，加上六岁就裹了小脚，整个身体头重脚轻。我俩架着他向前挪，累得几乎撑不住，更担心的是母亲是否能行，能站起来对他来说就很困难了，真不知他的心脏是否受得了。我此时真后悔不该冒这个险，万一不堪设想。抬头间忽然看见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面，正健步走过来。我们齐喊老师，可师父并没有搭话，像在做着什么事情，专注的目光边走边看着我母亲的身体。走过去后，我们回头看师父，师父正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后背，随后快步走进课堂。此时院内的学员早已全部坐在课堂里，可师父却独自在此，一定有事儿，有急事儿。来不及多想，先听课去。次日，母亲身体发生了大变化，尿量大增，而且是血尿。尿完后全身轻松了，症状没有了，消肿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日师父是给母亲清理身体来了。可是师父在课堂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为什么还急着单独给母亲做呢？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母亲的病，当时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心跳骤停，来听课也太费劲儿。师父每天都提前到会场，如果我们也能提前到，师父就可以给母亲清理了。可是我每天都要等同修下班，匆忙赶到我家后，才能搬动老母亲前往，总也早到不了。反而是师父早在院子里等我们，只能利用课前的那一点时间。等我们一进门，师父抓紧赶过来坐。师父坐得不动声色，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察觉。直到母亲身体产生剧烈变化后，才意识到，师父之所以赶在几乎没有时间的课前坐，就意味着在课堂上坐已经来不及了。是师父的及时赶到，母亲的性命才保住的，同时从根本上给他清理了身体。想到此，我后怕地出了一身汗，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是慈悲的师父洞察一切，才使即将发生的夺命横祸化解在不知不觉中。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师父还说过，你要学，我就对你负责。选自美国第一次讲法。四，当遇到恶语伤人时。有一次，师父与一弟子在小店吃面条，店主端来了面，师父轻声说了一声， 这面条放的盐多了点儿。店主一听发火了，你这人找事儿啊，还没吃你咋这盐多了。师傅没吭声，开始吃面。那人像得了礼一样，训斥够了才算罢休。师傅一直到吃完没再说一句话。弟子收拾碗筷送给店主时，顺手在师傅用过的碗底用手一蘸，尝了尝，对店主说，确实盐多了，太咸了。师傅为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典范，做得那么坦然。五，石佛寺看门人的故事。师傅有一天准备去石佛寺一趟，消息灵通的一些辅导员和学员急忙赶到这里等着见师傅，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中午将过，大家认为不来了，各自回去了。他们刚走，师傅来了。首先看见师傅的是寺里看大门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子，彼此认识后谈着话。后来师傅谈起了法轮功，向他做了介绍。看门人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功是练不了了。老人向师傅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用，上学不愿去，越来越跟不上了。师傅亲热地摸摸小孩的头，顺手拿了一块糖给他，小孩高兴地吃了。事过不久，看门人家里传出了喜讯，他家小孙子整个变了个样，人聪明了，愿意上学了，听话了，学习成绩好了。看门人想，这法轮功师傅心肠好，和气，一块糖就让我孙子变了样，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闹不了。从此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练上了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